各位弟兄姐妹朋友早。
早。
在没有分享神的话语之前，我们再做一次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再次感谢你，都是你的恩典，让我们今天仍然有生命气息，能够来到你的教会来敬拜来赞美。就求神你恩待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的弟兄姐妹还有朋友，让我们在这里真正听到从你自己宝贵的话语，因为你的话语就是我们生命的粮食，你的话语要像光一样照亮在这黑暗的世界。就求神你帮助我们，今天不论是在台上的在台下的，都被同一个圣灵感动，让我们真的能够成为神你国度的儿女，这是何等有福的。用今天在座的每一位离开这里的时候，我们生命就是因为你话语的关系，我们生命不再一样。就求神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的，阿们。最近我将用启示录这个七个教会的这七封信与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来分享。那有人说这是写给当时的教会，跟我们今天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希望就借着神话语清清楚楚的被传讲出去，能够很自然的解决你心中这些的问题。因为我实在认为启示录这个七个教会是值得我们现今所有的教会好好去学习的，我们来学习他们的长处，我们也学习他们在错误中神把他们指出来的，帮助我们不会重蹈覆辙。因为事实上2000年前到今天，人没有改变太多，神的教会也没有改变太多。当然我们知道神的话语是永不改变的，我们今天宣召的经文诗篇12篇的第6节就说，耶和华的言语是纯净的言语，如同银子在泥炉中炼过7次。圣经中的七就是完全的意思，就是神的话呢就好像个银子在银炉中不断的被炼到完完全全。所以我们相信圣经宝贵的话语是完全的，是永不改变的，是历久弥新的。愿我们从神的话语中能够学习到他要今天对我们每一个人要怎么说话。那我们当我们看启示录这本很奥秘的书的时候，尤其是写给七个教会的书信，大致有3个共同点。第一个就是说主耶稣会对他的教会有所诊断，就好像我们去看医生一样，医生会量我们的脉搏，会照 X 光一样来诊断我们有什么的病情一样，主耶稣就是这个好的医生，他对他的教会所有的病状他一清二楚，他也毫不忌讳的就把他们指出来，这是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呢，主耶稣把他们的病状指出来，不是就说你们回去就算了，他会提出挑战，就好像医生给我们一些药方一样，说你回去吃这个，你做这个运动，你要把身体调养好。所以主耶稣会给教会了很多的挑战，对我们今天也是一个挑战，同时也是个鼓励。最后主耶稣会给所有的教会一个有永恒价值的应许，说凡是有耳朵的就要听，你如果得胜的话，我有这样子的应许给你。启示录这个七个教会，第一个教会我再稍微的重复解释一下，第一个教会呢是一个我们可以看作是一个失去起初爱心的教会， 就他们信主的时候充满了对主的爱，可是久而久之这个爱就失去了。那士美拿教会呢，是一个教会在主的里面中心，可是受到他那个所处的世界很大的破坏的教会，他们没有失去信心。别加盟教会是我们上个礼拜有提到，是一个与世界结合的教会，就是这个教会呢慢慢跟他所处的世界好像结婚一样，就结合在一起。所以你到教会来呢，所看到的跟你在世界上看到的好像没有太大的差别。可是今天我们到了推拉推拉的教会，推拉推拉的教会，这个教会从跟世界结合又走了更低的一步，我给他的题目叫做与世界已经妥协的教会。他不知不觉已经跟这世界的所有的道德标准妥协了。他说我们就是 compromise， 所以我们今天所处的世界真的就是这个样子，人家不会尊重你的原则。他说你们跟我呢就是要妥协，英文叫做有的时候叫 give some take some， 你手退一步我也退一步，变成一个妥协的情况。求神帮助我们，那我们在温莎这个地方让主的教会不会落到与我们所处的世界妥协，因为当我们与这个世界妥协的时候，我们没有什么可以给这个世界的，因为世界不需要来教会，因为他在世界中已经非常好，我们已经失去了见证的所谓的权利。推雅推拉这封信呢，很奇妙的是，奇特的是，它是一封最长的书信，是七封信中最长的一封，也是最困难了解的一封。但是呢，他所写给的这个城市叫做推雅推拉，这个城市呢，据考古学家去考古，这个城市是当时是最小的城市，最不出名的城市，最微不足道的城市。可是主耶稣没有放弃这个城市，没有放弃这个城市里面的教会，虽然他们是最小的、最微不足道的，可是主耶稣却用最长的书信写给这个教会。我上个礼拜曾经讲到，像别加盟教会，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城市，它是政治上是当时罗马帝国在亚洲的首都，政治文化上有很大的图书馆，很有文化的城市，宗教是信仰的中心，各式各样的宗教都有。我提到这个别加盟这个城市，就好像今天的华盛顿 DC， 又有政治，又有文化，又有宗教。可是相反的，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推雅推拉这个城市呢，微不足道的城市。如果我要比的话，可能就像威斯汀塞勒，小小的城市。可是他那个时候的城市呢，他还是有一些功能的。他有一些工会、一些协会，就当时的人，你如果要做生意，你就必须要参加他的工会、协会，才能够做生意，否则人家就把你排挤出去。可是那些工会或者是协会的呢，那些人大部分都是不是基督徒，那大部分都是拜偶像。所以他们在一起做生意的时候，讨论的事情的时候，往往呢都会拜偶像，拜完偶像呢就会吃祭偶像的东西，然后吃完祭偶像的东西呢，他们就会去行一些见不得人的事，这边讲奸淫的事或者淫行的事。这个就是我想到我从台湾来的，台湾也类似这个情况，有一些当地做生意的人不知不觉都是在庙里
做生意，不知不觉你就是在偶像面前，那之后就在庙里吃饭。当然了，那个时候我们台湾还不至于有所谓的淫行这个事情，可是当时在罗马那个时候，他们有所谓，他们在庙里有所谓的庙里祭，就是庙里面的祭，所以他们认为行淫行是在神面前，他们的神面前是所许可的，所以不知不觉所谓的吃祭偶像之物跟行奸淫的事，在他们当中就认为是很正常的事情，很正常的事情。所以呢，基督徒要在那个城市里讨生活是很困难的，他就必须要妥协。你不妥协，你就没有生意；你不妥协，你不能赚钱，你怎么维持一家几口人？所以我们要了解那个时候教会所处的情况。当我们来看这封书信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设身处地的来了解。那推雅推拉呢？这个名字本身也非常有趣，它的名字也反映出他们所做的。推雅推拉的意思是说，他们不断的在做事情。所以圣经这边讲说，我就耶稣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就是你在做事情。耶稣又说，你幕后所做的事情呢，要比起初所行的还要更多。所以这个教会呢，是不断做事情，就是我们所谓的做好事、做善事、积功德这些事情，这是他们所处的教会。那很简单的看看我们今天所处的教的社会是不是这个样子。最近11月7号的新闻，有一个在明尼苏达的有一个黑人的牧师，可是他不晓得什么原因，他也有去兼差，他就去开那个校车。他去开校车呢，因为他是个牧师，所以他在开校车之前会要求问那些学生说，我们能不能一起做祷告为你们的安全，然后你们不要做也无所谓，你们要做的就跟我做祷告。啊，事前他也要求得到他们那些孩子的父母的许可，他说没有父母反对，所以他就这样去做了。结果呢，他开校车的那个公司呢，就给他2次的就书面的警告，就不能在所谓的校车上公共的地方祷告，也不行。他就是坚持死无情状，说我们要顺服神还是顺服人？他说我要顺服神，我还是祷告。结果呢，他就被 fire 被解雇了。那他想把这个事情提出来，说我们在基督教的国家，我们基督徒在公共的场合居然不能祷告，是不是我们要进入所谓的 closet， 就是我们的这种closet 里面啊，就是房间里面或者是你的衣橱里面去，这是我们所处的世界。曾几何时，当初是清教徒来到美国，为了信仰的原因成立的国家。曾几何时，你在公共的场所不能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你在巴士，你说脏话什么话，大概都没什么太大关系。可是你不能奉圣洁的神的名字祷告，他为了他的信仰被开除。他选择了不妥协的这条路，他收了他所要付上的代价。曾几何时，国家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可以想象，我们不断要面对的世界是这样子，是要我们发出对我们挑战说：你要在这个世界生存，你就要妥协。那主耶稣就对这个推雅推拉的教会就写这封信。 那主耶稣对这个与世界妥协的教会有所诊断，希望他对这个教会的诊断也是对我们的诊断。他第一个诊断就是说，这个与世界妥协的教会发生了一件事情，他包容了一个错误的教导。这个教导这边说是一个助人叫做耶洗别的，他自称是先知的。那我们在这里要先澄清一件事情，这个耶洗别这个妇人被指责说自称为先知，不是因为她是个女人不能成为先知。我们不要以为说是哦，她被批评自称是先知是因为她是女人的关系，绝对不是这个样子。因为我们看旧约呢，有很多女的先知，比如说摩西的姐姐米利安，圣经说她是女先知，还有一个叫底波拉的也是女先知，还有一个叫富勒大的住在旧约里面，都是女先知。所以她被批评不是因为她是女人的原因被批评，我们要了解这一点。在新约也有女先知，有一个叫做亚拿的，她在圣殿一直等着弥赛亚来，她也是女先知。圣经也说有一个叫菲利的，他有四个女儿，都是处女，都还没出嫁。这些女儿有一个神给他恩赐，会说预言的，这个也是女先知。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耶洗别不是因为她是女人被神看轻，那她自己又称为女先知，所以神指责她，绝对不是这个样子。神指责他是因为他错误的教导，神指责教会是因为教会居然容许有一个错误教导的女人在他们当中自称为是神的先知，教会居然不做任何的事情。那他的教导呢，就是我刚刚所说的，他教导说你们行奸淫的事情，吃祭偶像的东西无所谓，因为你要做生意嘛，做生意没关系。我记得我当初在台湾的时候，有听说我们有朋友，他是做我父母的朋友，是做海关的，很多年前也面临同样的情况。你既然做海关的，你就必须什么所谓的同流合污，因为你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人家就很困难，所以他们也受到了很大的挑战。那那个人是不是基督徒我不晓得，可是你要了解，我们今天如果处在那个地步情况之下，神要我们说我们要为真理站立得住，可是这个教会没有，教会许可这一个女人做这件事情。那这个耶洗别这个名字是不是她本人就叫耶洗别呢，是个问题。可是主耶稣提出这个耶洗别这个名字，是要我们能够回到旧约，旧约有一个女人就叫耶洗别的，那这个女人呢是很有势力的，因为她是叫亚哈王的太太，她是皇后，她是外邦的女子。那亚哈王呢是以色列的王，可是以色列的王呢要跟他那个时候的世界妥协一下，所以他就娶一个外邦人的公主来，所以呢可以联盟，你不攻打我，我不攻打你。我相信在我们中国历史也常常发生这种事情。结果呢，这个女王呢耶洗别来到之后没有受到正面的影响，反而影响这个亚哈王，使这个亚哈王越来越坏。他把那个偶像就带到了以色列，他的教导就是说，反正你们以色列拜耶和华要拜的拜，那我们巴利有先知，我也尽我先知，我们 共同的存在。结果以色列人就做王了也不管，以色列民也不管，就逐渐怎么样，逐渐这个拜巴利的人就吞吃了这个拜耶和华的。所以耶和华的真正的先知被他们追杀的，要被裹在洞里面去，就以利亚就出来。所以耶洗别也看到以利亚在米迦山所行的这个大的神迹，可他照样教导以色列人，引诱以色列人去行奸淫是祭偶像的事情，可是以色列整个民族就许可，就造成这以色列北国以色列国越走越差。这耶洗别让我们回想到旧约，哦，每个人需要耶洗别，他就是教导当时的以色列人行奸淫的事是祭偶像的事，破坏神的旨意。所以我们在这边看到耶洗别的教导到底是怎么样，他就是教导说你可以与世界妥协，你去拜礼拜天到教会好好的服侍，你幕后所行的比起初所行的更多，你好好的礼拜天去服侍无所谓，可是呢你礼拜一到礼拜六呢，你为生活的缘故妥协一下也无所谓。耶洗别的教导是要我们基督徒选择一条比较容易走的路，就是礼拜一到礼拜六你容易 take it easy 容易点，可是他们却忘记圣经的教导，教导说什么呢，说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在生命记。我以前读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圣经好像把次序颠倒，应该是说我们的力量怎么样我们就过怎么样的生活比较合理嘛？我今天身体强壮，我今天生活就过得很好，我今天生病，我的今天的日子就苦苦。可圣经说我们是先过怎么样的日子，神就加添我们什么样的力量。如果这些人选择的日子是容易走的日子，他们越走什么越没有力量，他们越走越没有力量。如果我们选择的日子是不容易的，是在神的旨意之下的话，神就加添我们的力量，因为我们怎么过日子神就给我们怎么样的力量。圣经也很奇妙的，在推亚推拉呢这个地方出了两个女人，一个就是耶洗别，另外一个在使徒行传的十六章有一个叫做吕迪亚女子。那吕迪亚呢，当时保罗碰到她的时候不是在推亚推拉这地方碰到，她是在腓立比碰到这个吕迪亚，可见这个吕迪亚呢可能是从推亚推拉呢也许是移民就跑到了腓立比。有机会你们看地图的时候就知道吕推亚推拉是在亚细亚，在今天的土耳其，然后腓立比呢是在马其顿，应该是今天的希腊，有一段距离的，所以他可能是移民的。就像我们今天有朋友从纽约跑到温斯顿森林，他是从推亚推拉跑到了腓立比，他到了腓立比就碰到了保罗。可是保罗碰到他的时候他在做什么呢，在使徒行传十六章的十三节是在安息日的时候，保罗他们就出到门外到河边，因为他们打听说哦，在河边呢有一个祷告的地方，他们就坐在那边，就对那些聚会的都是女人在那边的女人在那个河边祷告，祷告会。结果有一个是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叫做吕迪亚，是从推亚推拉城来的。圣经说这个妇人 吕迪亚是素来敬拜神，素来敬拜神，所以他主日安息日就到河边去参加祷告会。所以他一听见了保罗对他们的讲道，主就开导他的心，他就越听就越留心的听，结果他和他的一家就受洗，就得救。他就对保罗说：“你们如果以为我是真正信主的人呢，就请你留在我家里继续跟我们讲神的话。”这是吕迪亚。同一个城市出现两种完全不同的妇人、女人。如果我们把这个两个女人放在一起做个比较的话，都是同一个城市的人，都是在一个与世界妥协的环境长大，生活讨生活的。因为这个女人是卖布的，要讨生活的，要参加卖布的工会，也不知不觉可能要被他们引诱去吃祭偶像的东西，行奸淫的事都会。可是我们把这两个女人做一个比较的话，一个这个女人是自称是先知，另外一个女人呢是曾经在那边祷告，一个呢是教导人家走错误的道路，一个呢圣经说他是素来就是敬拜神，一个呢圣经说我给他悔改的机会他都不悔改。所以神没有说不给这个耶洗别悔改的机会，神已经给了他很多机会他都不悔改。另外一个呢真心的悔改，他一听到神的话神就开了他的心，一个呢误导了众人，整个推亚推拉的教会大部分人都受到他的影响。结果圣经说的很严肃，说我要杀他的党类，就是说属于这个耶洗别的党类，神有一天要来惩罚。这党内呢中文有个小字说他的儿女，就他一家的人受他的影响，神都是要来惩罚的。结果另外一个女人吕迪亚，她带领一家人都信了主。哇，多么强烈的一个对比。另外一个呢，我们就真的可以看到一个城市吃同样的饭可以有两种不同的人，因为他们自己要做决定，不是因为他们吃的饭影响他们，是他们决定他们要怎么样过他们的日子。一个是选择与世界妥协，一个是选择顺服神。所以我可以相信这个吕迪亚呢，可能在那个地方也许是挣扎了很久，他说罢了，我不要跟你们妥协，我移民。也许他就到了腓立比，可是他到了腓立比，他主日没有忘记他应该要做的事情，神就看中了他的心，神看中他的日子，神就让保罗遇见了他。多么美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看这个教会呢，真的是我们如果选择一条容易的道路与世界妥协的道路，我们的力量就是这个样子。如果我们选择像吕迪亚一样，我们不要与这个世界妥协，神你就带我到什么地方，我忠心的素常的来敬拜，神就给他更大的力量。所以当我们现在取小孩子的名字，吕迪亚叫莉莉亚，很多有一些美国人都取他女儿的叫莉莉，不太多人取他的名字叫 Jessica、哦、这个名字很多人慢慢都不太取、哦、就是这样子。一个是真的是选择顺服神，走一条跟着世界不同的道路。但是耶稣呢，不只是给他们个证断说他们包容错误，耶稣还说他们有一个问题，就是在 第二章的24节，就是说他们是素常有人会研究一些撒旦深奥之理。那个时候有人很喜欢一些奥秘的事情，相信今天也是很多人很喜欢奥秘的事情，明显的事情不太喜欢，越奥秘的他越喜欢。那我们要了解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撒旦是怎么样的人。撒旦是一个仿冒者，是一个伪装者，就是英文叫做 fake 或者是 counterfeit。 撒旦呢，往往都是会伪装的，伪装成光明的使者。所以我们尤其我们读启示录，你会看到我们说我们所信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真神，有圣父、圣子、圣灵。撒旦呢伪装，所以他也是三位一体的，他自己就是代表神，就是代表圣父。可是他会树立一个叫做什么敌基督的。哦，他说哦，神有一个基督，我呢有一个敌基督啊。然后你有圣灵，我有假先知。所以当你读启示录，你会看到这所谓三位的这个假的就会跑出来。那同样的，撒旦知道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十节有这么说，是神界的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奥秘的事也参透。所以撒旦知道在神的那里有一个神很奥秘的事情。既然神有奥秘的事呢，我撒旦也要有奥秘的事。所以呢，他有一种撒旦深奥之理，他知道基督徒有一些不知不觉想要去了解神奥秘的事情。他说本要我给你一个更奥秘的事情，是我撒旦这个深奥的事情，是深不可测的事情。就告诉你，所以当尤其对热爱神话语的人，有时候要有一个提醒。有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容易的，我就不懂了，是专门专攻那个不懂的是奥秘的事情。可是不知不觉我们就在寻求那个可能是撒旦奥秘的事情。你要了解那个时候有一些人，他们认为我如果能够了解那些奥秘的事情，我就可以控制那个权势。有些人用碟仙啊，或一大堆的奇奇怪怪的事情，他们就是说我如果能够看透奥秘的事情，我就可以控制它。我控制它呢，我可以得了艺术，也许我可以发财，也许我可以生不生病，我可以也许很多事情。所以他们就专门专注的研究那个奥秘的事情，明显的事情他们就不去做，懂了。这撒旦就对这个教会与这个世界妥协的教会，就是说你要奥秘的事情，我给你奥秘的事情。因为他知道人的知识往往会使人自高，这不错的技术。当你知识越多的话，你就可以控制，你就可以掌权，你可以在教会有影响力，在那个地方有影响。所以耶稣说，你们不仅是在一些教导上有问题，你居然有一群人呢专门去研究撒旦奥秘之理。这个是与一个世界妥协的教会有这两种关系。当然我们最近星期五读摩西五经，我们有讲到生命记29章29节，说什么？说有隐秘的事，就是属于神奥秘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我们神的。 唯有那些明显的事呢，是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子孙的。目的是什么？叫我们要遵行这个律法书上一切的话。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不是说不研究圣经，可是有些实在是隐秘的，那个时候是奥秘的，我们就停在那，否则我们不知不觉撒旦会给我们一些他奥秘的事情，我们把圣经的就曲解，用撒旦奥秘的事情来取代神奥秘的事情，这教会的情况就是这样子。曾几何时，这个世界就是这个样子。我有的时候会不能说是对这个世界没有希望，我发现人类的历史反反复复就是这样子。我们所人，你有任何问题，别人往往用一些很深奥的事情来回答你，让你不知道答案在哪里。可是明明显显答案就在神宝贵的话语里面，我们却去追寻。那主耶稣不只对他们的问题提出来，主耶稣也给这个教会一个挑战。他说：“你们要悔改，你们要立刻悔改自己的罪。”一个教会会从与世界结合，再慢慢变成是跟这个世界妥协呢，绝对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慢慢的。也绝对不是说我们大家在这教会投票，同工会投票，我们要变成一个与世界妥协的教会，也不是这个样子。往往是不断的一些错误的教导呢，就慢慢的引进到那个教会。所以呢，我们要对神真理的教导非常的敏锐，当我们一发现的时候，我们就要到神面前悔改，求神改变我们的日子，求神给我们不同的力量。那我们要晓得，悔改不是罪人的专利，不是说罪人要悔改的信耶稣，悔改也是我们基督徒常常要做的。我们要为我们自己的罪来悔改，我们要为我们弟兄姐妹的罪来悔改，我们更要为我们教会里面明显不明显的罪来悔改。神当年所罗门建圣殿的时候，神就跟所罗门说，你们这群以后会做一大堆坏事。可是神对所罗门说了这句话，说这个称为我名下的子民，他们如果愿意自卑，如果愿意祷告，如果愿意寻求我的面，如果愿意转移他们的恶行，自卑祷告寻求神的面转移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我要赦免他们的罪，要医治他们的地，因为我必睁眼看，我要侧耳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神不是我们一犯错就来责打我，连耶洗别这样子的妇人，神都给了他悔改的机会，他却不肯。我相信主耶稣对他自己教会是这样子，常常给我们悔改的机会，是不是我们不肯？我们是不是不肯像神跟所罗门说的？我们是不是不肯自卑？我们不肯祷告，不肯寻求神的面，不肯离开我们的恶行？如果我们肯，神就会来赦免。要医治我们的地，当然当时是农业社会，以地为主，地不好没有出产，地很可能是我们今天的家庭，很可能是我们的工作，很可能是我们的事业。 我们真的是要来到神面前，为我们知道的罪来悔改。不仅主耶稣对他们挑战说要悔改，主耶稣说你们要持守你们已经有的那些的优点常做。主耶稣在一开始就说，我知道你们有行为，你们也有爱心，你们也有信心，你们也是很勤劳的人，你们也是懂得忍耐的人，很多优点，唯一你们没有圣洁，就是你们容许污秽的教导在你们当中，你们的爱心爱到一个地步，连对错都不爱，到这个地步，你们的忍耐到一个地步，好坏的教导都可以忍耐，并且还不断的做很多的好事。主耶稣说，你们的长处要持续下去，可是你们的错误要改正。当然，最后主耶稣说，你们要忍耐到他，忍耐到我来。那个教会，主耶稣所应许的，目前还没看到，还没有来。我想，这个那个女子吕迪亚呢，也许也等很久，可她时间到了，她到腓立比去了。可主说，我们要为主的原因要忍耐到，在这个妥协的世界里，我们要来悔改，我们要持守主耶稣对我们已经很明确的教导，我们的长处要继续的去做，然后我们要忍耐到最后呢。主耶稣给他们这个教会一个很美的应许，耶稣说，我不会把别的担子再加在你们的身上，我不会把重担再加在你们的身上，因为你们已经有很多的重担。我们有的时候，尤其是因为你要了解，他耶稣讲不加重担的是跟撒旦深奥之理这个事情是连在一起。有些呢，传异教的，传一些撒旦深奥之理的，事实上他们是把重担加在基督徒的身上，基督徒却不知道，他们有的重担一直要去了解那些深奥的事情。主耶稣说，我把那些重担放在你身上，你要知道的我已经告诉你，这个重担原来就是在使徒行传有讲过，是说保罗说，事实上彼得说，圣灵跟我们决定不把一些重担放在你身上，因为那些讲犹太教的人好多重担放在你身上，你们要做这个做那个，可是圣灵跟我们决定不把重担放在你身上。神是要我们得自由，什么得自由？只有真理，只有真理可以使我们得到真正的自由。往往真理太明显了，我们忽略了，我们去寻找那些深奥的事情，把那些道理加在我们身上，成为我们的重担。主耶稣说，没有，我不把别的担子加在我们身上，你们原有的你们持守就好。接着主耶稣说，我要给你一个权柄。我们现在的世界是教导我们说，有知识的就是有权柄，或者是有金钱的就是有权柄，所以不知不觉这个与世界妥协的教会呢，也跟着世界走，说啊，那我们就寻求一些特别人家没有的知识，就是深奥的知理。当我追求到那个深奥的知识的时候，我在教会就是有权柄，我一解释道理的时候大家都听，人家都不懂的，我把那个深奥的事情 解释出来，哇，我是有权利。可是主耶稣说，不，这个权利是要得胜胜过这一切的。他的权柄是从神给他的权柄，这个权柄呢，在圣经这段呢是引用诗篇的第二篇。这个权柄是神应许给神的儿子的权柄，就是主耶稣给主耶稣的权柄，可以制服列国的权柄。可是主耶稣要把这个权柄给所有神的儿女。很奇妙，在这封信的前面特别注明说是神之子，说那是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同，神之子。就讲耶稣这个权柄是要给神之子的，那这个神之子呢要把他这个权柄给所有神的儿女，就是用。所以他的应许说，你如果得胜呢，我要把这个权柄给你，因为这个权柄是我从我父那里所领受的，我要给你。所以我们如果要讲求权柄，不需要走世界的道路，世界说你跟世界妥协就有权柄，你去寻求那些深奥的道理你就有权柄，不，神说权柄是从神那里来的，神的儿女呢会从神的独生爱子耶稣那里得着权柄。所以我们的权柄跟世界上权柄不一样，方法不一样，所以我们不能跟世界妥协的目的为了要得着权柄。那种权柄在神面前是没有用，因为神会来鉴察，神会来审判。最后主耶稣说，我会给他诚心。圣经讲到诚心的时候，就是早晨那个跑出来的星星。圣经在启示录最后说，耶稣自己说，我就是明亮的诚心。所以这诚心就是指耶稣他自己。耶稣说，我会给你个应许，我不仅是不把重担再加在你身上，我不仅是把神给我的权柄给你，我把我自己都给你，我给你这个诚心。哦，这是多美好的应许。我们往往跟这个世界妥协的目的，就是说想要没有重担，生活简单，我们想要有一些影响力，我们想要得到一些光亮光光明，走光明的路，事业顺利，结果往往我们没有得到。世界与世界妥协的人的下场，要得的全部都失去。唯有不与世界妥协，选择走那个困难道路的人，得胜的人，主耶稣的应许说，我不给你别的重担，我要把神给我的权柄给你，我要把我自己也给你。哇，这是多美好的应许。我们今天读哥林多后书说，神在基督耶稣里一切都是是的，所以主耶稣所说的他一定做到，因为他是真理，他是道路，他是真理。结束以前，我看到一个见证，就是几百年前呢，英国跟那个 Scots 可能是苏格兰，可能常常打来打去。那个 Scots 就苏格兰的那个女王叫做 Mary Queen Mary， 她说她最怕呢，她不是怕 英国的，就是说那个武力，他说他最怕就是有个叫做 John Knox， John 就是约翰 Knox K A O X， 他说他最怕 John Knox 一祷告，他就怕了。我们知道啊，在旧约也有一个先知啊，也可能会祷告的，所以祷告了那些亚述的军队都一塌糊涂。他说最怕加拿大祷告，就他就这个见证就是说，今天我们所处的世界有没有怕神的任何一点东西？可能没有，因为呢，神的教会呢没有做出一些事情可以显出神的能力的事情给这个世界来看，因为神的教会不再是神手中那个得胜的旌旗，因为我们所属的教会慢慢越来越想像世界一样，所以世界就分不出来。我们不知不觉学世界的方法，我们迎合世界的口味，我们要世界的一些的许可，所以不知不觉我们的标准就跟世界的标准一模一样。写这篇的人就提出这个问题，他说难怪我们就不能得到这个世界的一点的尊敬。我刚刚讲这个例子，这个牧师去开校车这个例子，我相信他的确为他所信的吃了苦，失去了工作，可是我相信他至少对一些不信的人，他为他的信仰得到人家的尊敬，因为他为他所信的可以坚持到他真正的相信使徒说的，我们顺服神，我们不顺服。我相信神说我可以为这些孩子祷告，我就为这些孩子祷告，即使我把我的工作冒这个危险的失去工作，我还是这样做。一个不与世界妥协的人就是这样，一个不与世界妥协的教会就是这样的教会。所以圣经让我们看到有两个道路，两个门要我们选择，我们要选择像耶洗别，或者我们要选择像吕底亚。我们上礼拜说神在我们当中找了一个叫做安提帕，安提帕就是说我是反对所有神反对的事情，我 anti everything against God， 反对。吕底亚是说我要选择一条道路是为世界妥协的，即使我为了谋生，我到哪里都谋生，我没有办法在黑亚黑亚谋生，我到菲利比一样谋生，主日我就分别出来，即使没有教会我就去河边，我就去河边，就是我的教会，河边就是他们祷告的地方，时候到神就差派，可以说是教会史上最伟大的牧师传道人保罗到他的祷告会。一个不妥协的人，神在。我今天主日学讲到一个 holy 的 minister， 一个圣洁的使者，在神手中是一个多么可怕的器皿。我相信一个不妥协的人，基督徒在神手中也是一个很可怕的器皿，这个世界会尊敬你，不管他对你怎么样，就求神帮助我们往后的日子，在寻求神对我们的教会有什么负担、什么意向的时候，让我们好好的来看启示 神借着这些教会要来责备我们神，要来挑战我们神，要来给我们什么样的应许，我们就抓住。我相信圣经的话就是生命的，我们一拿刀吃下去，我们生命就得着了。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就求神你亲自的来鉴察我们，因为你是眼目向国柱的，你的脚就像那个光明铜的，你有一天你要来审判我，你要按照我们的行为你要来审判。主啊，就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所过的日子